步又一步，
我们一步又一步踏上成长的恩典之路。
你的脚步，
我们靠着神的脚步带引我们的每一步。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
就让良友电台主持人
与你一同成长，一起体察
成长的领悟。
康妮很开心今天请来一个馒头。你好啊，木星。
你好，康妮老师。我是馒头的对话的木星。
对了，因为他是馒头的对话的主持人，其中一位主持人王木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了。那我们这个栏目呢，成长的领悟呢，就会谈一谈主持人的成长的。那其实你在良友电台的时间不算很长啊，对不对？
对，但是呢，我是刚刚信主就开始参与服事，那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我算是良友电台的一个第一例，就是刚信主就被呼召去做一个福音的广播主持人，
非常
好。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主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是非常非常好。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听一下馒头的对话呢，可以听到木星跟林真儿老师的对话，哇，真的是一来一往的，好像打球一样，没有冷场的。
其实馒头的对话呢，就是以我的这个生命为根基，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也是我的mentor， 就是我的辅导。那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的这种辅导的过程非常的有效，也非常的必要，尤其是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国内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没有办法去到一些很好的教会，或者说遇到很好的牧者的时候，门徒培训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门训搬到广播里，
是，
所以才有了这个馒头的对话，门徒，
对，
它的一个谐音。
对，
因为张二姐说在很多的沿海的城市，他们可能说门徒的时候呢说不清楚，就说彼得是大馒头。所以就有了馒头的对话。
那光是这一两分钟，可能听众朋友都发现呢，木星呢是一个非常开朗，而且呢我觉得你很有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做事情呢应该也是非常的直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啊，家庭的环境是不是从小这样培养起来的？
其实我在七岁以前跟我的爸爸是没有太多的交集的，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军人，那他大常年的时间是不在家的。那我的妈妈呢，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男孩子的那种性格，所以我的妈，我很多的部分比较像我的妈妈，就是她会大大咧咧的，但是呢也很刚强，也很坚韧。我的妈妈呢，以前因为在我上大学的那一年得了病，从那一年开始呢，她就开始拜佛。所以其实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成长。当然在我的成长环境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过主基督耶稣，没有去过教会，没有读过圣经。直到我上大我才真正的知道是有圣经，有主基督耶稣。我的家庭原生家庭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我的爸爸是非常传统的西北汉子，他对我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呢他是一个很暴脾气的人。所以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跟我爸爸的沟通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我又是个很独立的女孩子，
是
17岁上大学到了另外的一个城市，我就开始独立，我就自己挣钱。因为刚好我那一年我妈妈得了病，虽然我们家里的条件经济条件不是很差，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妈妈生病呢要花很多的钱。因为我妈妈得了病非常的这个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小概率的病，它是免疫系统的病。所以那个时候17岁开始我就已经工作了。但是回头去想，我觉得都是神的保守，因为我17岁就进入了商业电台，而且17岁就在商业电台可谓是一炮而红。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的主持人的训练，所以我在节目上面就更原始，就是什么样的性格就是什么样的主持人的状态。反而在那个时候，因为2000年左右，在那个时候，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呢，成为了一种风格。所以那个时候很快的就被大家认识，很多听众就开始，如雪花般的写信说啊，很喜欢这个主持人啊，很单纯啊，很可爱。所以其实我的 事业的道路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会比较放心，他们知道这个女儿比较的自立，但是我跟我爸爸的性格呢就是没有办法见面。
是，
我们每一次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每一次都是争吵的。
哦，
我爸爸就想压制我，因为他是一个军官，
嗯，
他就想要用军人的那种权威来压制我，就是你要怎么怎么做，你要听我的。或者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爸爸妈妈如果那个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哪怕是礼拜六，可能我每天工作非常的忙，我礼拜六想要睡个懒觉，可是我爸爸一定会七点半敲门说起来先把饭吃了再睡。他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他是一个军人作风的人。所以我呢又是一个很自立很自强的，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并不认为说你应该这样管我。
嗯，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抗拒我爸爸，我们两个人的沟通超过三句一定是争吵，
是
到最后一定是摔门各自离开。
有没有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的冲突呢？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过程？
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面，我谈恋爱，那个时候就是上大学谈了一个男朋友，那我爸爸就非常非常的不喜欢这个男孩子，因为我爸爸觉得说这个男孩子没有礼貌，然后没有眼色等等，所以他非常的不喜欢，他就跟我说你必须跟他分手。可是康宁老师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认为说爱情就是最大的，所以尤其是坠入爱河以后，就觉得说我不可能说为了你的一句话就要跟我所爱的人分开。那个时候我爸爸最生气的一次是他打了我一耳光之后他又自己打自己，可我们两个人就互相的攻击对方，
哎呀，
就非常的严酷的，就是可能在没有信主之前，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很属实的。然后我和爸爸的关系几乎是落到了极点，冰点。但是我们都知道彼此爱彼此，我知道我爸爸非常的爱我，爸爸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平心静气的说话，每一次说话都是从争吵开始，而且我爸爸喜欢用一些冷嘲热讽的话跟我说，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了我不要见你。最后是我觉得上帝有的时候翻转得很奇妙，首先是我信主了，我开始知道说我以前那样对爸爸是不对的，他是我们家里的头领，我顺服爸爸其实也是顺服主，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去改变。但是我信主一年多，我受洗都没有敢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如此幸福的一件事情我都没有敢告诉他们。我知道说我如果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军人，被这样的一个文化熏陶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说你的信仰不是一个信仰，你只不过就是信了一个跟拜佛一样的状态，然后你信有点神神叨叨的，就类似于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都不敢告诉他们，直到2021年的2月份，我爸爸突然有一天早上是脑溢血，然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他那个时候已经就半个身体动不了了。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根本不可能赶回去，而且加上那个时候又是刚刚疫情开始，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你要跟他们分享信仰，因为唯有信仰主基督才可以救他们。那我知道中风还有脑溢血这样的病，它其实后遗症是非常非常严峻的，就是可能会导致他瘫痪，也有可能会导致他终身的这个接下来的几十年的生命可能是在床上来度过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每天迫切的祷告，那迫切的祷告的同时，终有一天吧，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你不敢告诉他们你的信仰？难道我是假的吗？所以那一天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感觉心像被打开了一样，我就马上给他们发信息，我说我的信仰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真神。可是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们不愿意接纳，可是你们可以尝试祷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因为我爸爸他半个身子动不了，他只能平躺，他很焦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女儿觉得上帝有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真的会使用小孩子。那我爸爸非常非常爱我女儿，他跟我说话永远都是冷言冷语，但是跟我女儿永远都是热情四溢，所以差距非常大。那我就说跟我的女儿说，我说你愿不愿意上帝救老爷？那我的女儿很爱老爷，说当然，说那你从今天开始你要每天带着老爷祷告。 所以在病房住院的这一段时间，我的女儿就每一次的视频电话都会说，老爷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嗯，
因为是小孙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爸爸就不拒绝。
有人在为你祷告，
过程当中我爸爸也看到了我的耐心。有的时候因为他还是像原来一样，尤其是脑溢血的人，他生病之后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他可能对我说话就会更加的严厉，或者说更加的有抱怨，说你们为什么不回来，你们一点都不孝顺啊，你们在啊生活有什么质量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言语来刺痛我。放在以前的话，我可能就真的会跟他吵架，我会说你知道我的辛苦吗？你知道我的付出吗？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我不可以，所以我就每一次当他在跟我这样的用一些言语刺痛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我说爸爸，我知道，我说那个我会为你祷告，你不要生气。那因为爸爸也看到了我的耐心，他会跟我妈妈说，哎呦，我觉得木星真的变了，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当他们发现我的改变的时候呢，他们就愿意去听我时不时的会给他们讲福音。最主要的是我会把我们的节目发送给他，无论是馒头的对话还是这个认识你真好。那他因为女儿在主持嘛，所以他就会耐心的去听，听完之后他觉得也很有道理，所以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去读圣经。那我的妈妈刚才讲了，她是一个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信佛的人，因为当时她的身体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妈妈的家里一直是摆着佛的。
嗯，
可是妈妈在听到了我的一些节目里面的内容啊，还有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生命的分享啊，妈妈觉得说，哦，你信的这个神还蛮好的，还挺有爱心的。但是她并不认为这个神是世界唯一的神，所以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的焦灼，因为电话里面的沟通是非常难的。
嗯，
那时候我就每天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预备一个人，不管是在菜市场，还是在这个超市，还是在他们所有能去到的地方，请你差派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吧，让他们相遇，然后让这个弟兄姐妹可以给他们真正的去讲解福音。因为我不在跟前，我没有办法根据他们的现实的状况去给他们讲解福音。那个时候祷告了有一段时间之后，我也跟宇泽讲说要这个为我代祷，然后希望遇到这样一个人。后来宇泽真的帮我找到了一个基督徒的阿姨，去到我们家，专程去到我们家给我的爸爸妈妈讲福音。我的爸爸妈妈尤其是我的妈妈，当即就决定说，哦，那我要信耶稣。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妈妈就把家里的佛请当地的长老和牧师把它就清理出去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主在我们家的做工。
我发现呢，要别人改变其实要自己先来改变。
是
木星的成长其实也是帮助父母的成长。
是，我觉得传福音给家人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如果你的生命真的被神改变了，你的家人也是第一时间可以察觉到的。所以福音不是用言语去说的，福音是用生命活出来的。当他们看到你美好的生命样式的时候，他们首先会好奇，然后他们会认可，进而他们会去探寻，直到有一天上帝真的也会翻转他们的生命，这就成为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嗯，非常谢谢木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基本上呢，你真的是一个专业的广播人，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呢讲得这么动听。希望呢也透过你的见证，帮助收音机旁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还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咯，谢谢你哦。
好，谢谢康宁老师，谢谢您。
谢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